好，今天是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两册的这个第五课。我们这学期的学习一直在看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婚姻讲到夫妻，还有一个呢就是讲到家庭，特别是子女的教育、信仰的传承这样的。那今天呢就进到第五课了。第五课呢，他在从婚姻的这一块呢，他是希望跟大家一起来看，是他把它称为这个建立跨代的尾声啊。待会儿我会解释一下，这个翻译上稍微可能有点拗口，在跨代的尾声具体想表达什么。然后呢，关于到这个家庭的这个传承里面，他就讲到是如何管理我们的家庭。那我先快快的总结一下，我们这学期这两个册子合在一起已经学的一些的内容。第一部分呢，是我们从我们现代社会文化风气观念吧，对于婚姻就夫妻之间关系和家庭啊，那特别是子女的养育这一块呢，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啊。那这个呢，我们作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神的儿女呢，我们要有一个认知。那借着这个认知呢，也求神让我们有一些看见，就知道说现代社会跟文化怎么样在影响婚姻和家庭？因为婚姻和家庭是神所设立的，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根本性的一个神所设立的一个关系和结构。那神呢，其实对他所设立的这个关系和结构呢，有一个很根本性的心意，要借着婚姻，借着家庭，来完成他的使命和他的计划。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现代社会和文化，如果从别的角度方式来破坏了婚姻和破坏了家庭呢，那就也就等同于破坏了神的一个终极的心意跟计划。所以教会特别要在婚姻和家庭上面呢，要花很多的功夫，要非常的警觉，也花很多功夫要去好好的建造这样。所以这是第一大块，就是看到社会文化理念风气对婚姻和家庭的影响。然后特别的进到婚姻呢，我们有看到圣经当中，神是对于夫妻各自的角色、身份都有清楚的心意和原则特别是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所讲到的。同时呢，我们也讲到说，婚姻当中如果有一方还没有信主，或者是在信仰上有比较大的差距呢，那相对成熟的一方呢，要特别注重我们的内心我们是如何顺服神，体现出爱和对方的尊重这样的。这个是用了彼得前书里面所讲到的第三章里面。同时呢，神对家庭生活呢也有一个基本设定，那这个是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的前面的几节特别是讲到子女的教导是孝敬和听从父母，那父母呢就不要惹儿女的气，并且要在主的教训里面养育和教导他们这样。然后圣经也特别讲到这个父亲在子女的全面培育上面是占一个主导的角色的。上一次课呢，我们跟大家看到的就是说，在夫妻婚姻当中和家庭的子女的养育当中呢，不是一个个体性的事情，而是要把这些关系呢都放到一个教会的大家庭当中来共同的建造，来巩固和支持他们支持夫妻的婚姻，支持这个信仰的传承。今天呢，我们是继续的来看这个关于这个婚姻和家庭。那材料呢是选了两段的经文，这两段的经文呢都出自提摩太前书。那我就想说呢，我们这次课呢，把这两段经文都会放到一起来看，这样。第一段经文呢是提摩太前书的五章1到16节，它大概的意思是这么说的：它这段话呢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吩咐。这吩咐里面他就说呢，你不可言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这是第1、第2节的一个总领。然后呢，第3节一直到16节的结尾呢，这一大段的经文都跟当时教会里面的一些寡妇应该教会应当怎么做有关。这十几节经文里面呢，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呢，它还是大概分成几种情况。一种是情况呢，是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等等等等， 还有一种情况呢是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这是第二种情况。那这里面呢，如果有一些呢是好宴乐的寡妇的，这保罗说又要注意。还有一些寡妇呢，就是我们就是教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应当怎么样来处理不同的情况啊？如果说像有一些是不是有一些寡妇是不是能够把它组织起来，有一个事工吧，或者有一个教会里面特别有这方面的一个作为去帮助这些寡妇，特别是这些寡妇如果是60岁以上，过去就只有过一个丈夫，然后又有行善的好名声这样的。等等，这是第四种情况吧。还有一种呢，就是年轻的寡妇。保罗就说呢，基本上对于年轻的寡妇呢，就是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呢去，按照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再嫁这样，然后呢生儿育女、治理家务这样，然后最后还加上呢，就是信主的妇女啊，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这些寡妇们，不可累着教会这样。好，我想。我能不能根据我们刚才看的这段经文的话呢，要不要请一两位总结一下你读这整个保罗的这一段给提摩太的这样的吩咐吧？你觉得保罗他的这一段的吩咐里面有哪几个重点可以把它总结出来，好不好？你们人试试看好不好？你比方说他在思考问题里面，关于这个经文的思考问题里面，他有提到说关于婚姻的关系。我们从供应和关心寡妇的准则里面学到了什么？就换句话说，我们刚才读的这提摩太前书5章1到16节里面，保罗有教导了一些供应和关心寡妇的准则。那我们从这个准则里面呢，我们待会儿会讨论这对我们婚姻关系意味着什么，有哪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然后第二题，他是问说关于婚姻的跨代目的，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也学到了什么？这样。我们有没有人试试看？
我想分享一下，对，就是关于，因为他是从婚姻角度里面，刚才讲婚姻关系的角度，一开始的时候，前一节和两节里面讲到的是，就像他等于是像家庭一样的去对待老年人，无论是老年的老人或者妇人，还有少年的，如同弟兄和姐妹，对，这是他从一个婚姻的角，就是一个家庭的角度来分享，开始作为一个前言。来讲述这个事情，讲述这个后面的，然后针对后面的寡妇的话，他是把他针对于家人，刚才讲婚姻关系，把他当成家人这样去对待，包括这个教会是一个大家庭，然后这是一个小家庭，那这个家庭也属于教会的一份子，所以这个寡妇也是教会的一个家里面一个成员，那这样的话，他就这样的一个对待，那对待的话，他是更强调的是，从对待寡妇这件事情上。教会可以看出，教会对于教会对于寡妇这个看待，就是等于对这个教会的每一个成员的这种关怀是非常到位的。对，也可以有很大的见证。那这里面刚才包括老师也讲到了，分几个层次，一个是就是你一个是厌乐的寡妇，那就很需要区别，就是需要有一个要需要很好的去教导。那这你讲到一个。独居无靠，这么一个寡妇的，她特别强调的是，她需要一个前言。她讲的，她强调的是必须年纪到60岁，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然后又有好名声。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见证。这样的寡妇是对一个教会是一种祝福，对，或者说对一个这样的话，每个人就是等于是教会朝向哪个地方发展。其实有时候跟我们的选择是有极大的关联。如果我们对教会这样的一个看重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工，对，特别是对于寡妇的这种困难的时候，这种接济或者讲这种专门是供养，是一个让整个教会都得到一个福分，得到一个很大的恩典的。所以这是提到一点，就是需要供养的寡妇。就是教会需要供养的寡妇，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祝福。然后又讲到一个年轻的寡妇，她是因为毕竟，年轻的寡妇，她这里面的确提到了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其实这个是，希望她嫁人可以在其中重新嫁人，可以重新学习在家中去学习基督的道理。对，这个是这一块。所以这个是我想分享的就是。婚姻关系里面，从婚姻关系上看，这个寡妇是这一块是这么看待的。
谢谢。我想 可能啊，我是说可能啊，大家读这一段呢，就会觉得这个作者很奇怪啊，怎么把这一段关于教会、关于在寡妇上面怎么去照顾他们，跟婚姻接起来，对吧？因为我们第一册的这个主题还是婚姻的，关于婚姻关系的首要原则啊，那这个可能大家会说，这个好像有点扯不上这样的。有没有人这么感觉啊？啊，
有一点，
有一点，OK，对啊，所以呢，的的确确呢，这里面我们今天待会儿会就一步一步走一下，就是说，我试着给大家解释这个作者为什么这么做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就先就是像刚才弟兄所总结的呢，就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给提摩太吩咐了之后呢。他在描述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图画，那这个所描述的这个图画里面呢，你注意看呢，保罗这一段话呢是在他的一个吩咐当中。如果我们问说，今天我们学的这个经文5章1到16节，它的上下文大概是什么？那其实你往回走的话呢，就往回看，你会看到就是说4章是怎么结尾的，对不对？对吧？就是你要看上下文嘛。4章1到16节，它的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他是说，4章一开始的时候说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OK，你可能读了这句话说，这个保罗怎么这个语气上好像有个转折一样的？那的的确确，如果你去回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结尾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以前学过了，对吧？就是说，保罗说，我指望我很快能够到你那里去，但是呢，我先把这些事情写给你，免得我耽搁太久了啊，你就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然后就大刀割一场，然后这个大灾啊，提前的奥秘，呵呵，等等等等等等。然后他就有一段颂词，然后就第3章就结束了。所以你可以想见的，保罗在写这个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呢。前面3章，他先讲了一些他想讲的内容，然后第4章开始呢，他就进到一些新的内容里面去了。他就圣灵明说呢，在后来的时候，有人要离弃真道。然后保罗说，虽然有人要离弃真道，但提摩太要做什么呢？就是从第4章的第6节开始，你若将这些事情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了，就是好仆人了。就讲的通俗一点。是吧？所以哪些事呢？不仅是就基本上呢，就是在第6节一直看，其实要到第6章这样。所以他这里面就是说，第11节也是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对吧？4章11节，所以说从4章6节或者11节开始呢，他就其实保罗给了很多的吩咐了啊。你比方说4章的11节的结尾。他就在讲到，就是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中文呢是跟前面接的比较紧，英文呢还特别把它分成了2段，就是保罗说提摩太，你一定要教导这些事情啊。就是在当时保罗把提摩太留在了以弗所教会，教导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说你不要觉得自己年轻，你也不要轻忽自己的恩赐，所得的恩赐，然后呢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然后第5章呢，就进到非常具体的内容了，然后是讲到教会的大家庭，就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然后第5章17节在25节呢，就讲到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啊，你要怎么帮助他们、教导他们啊。第6章呢，前面2节是讲到仆人，然后在最后结束呢，就是要躲避虚假，为真理而征战。所以换句话说，从第4章开始，一直到基本上到第6章结束呢，是保罗的不断地在吩咐一些提摩太要在当地，就是以弗所教会要去不断教导的事情，这是他的上下文，大家好吧？然后呢，这个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经文呢，严格说起来，它是一个教会大家关于大家庭的教导，所以就像刚才弟兄强调的，提摩太在进行这些教导的时候，他首先要有一种内心的一种态度。那这种态度呢，就是说他看得重弟兄姐妹，他要把他看成家人，是吧？啊，看到老年人的时候就像父亲， 看到同龄人的这个弟兄的时候呢，就像哥哥弟弟；然后呢，看到老年妇女的时候呢，就像母亲；看到同龄的，基本同龄的姐妹们呢，就像姐妹。而当然，保罗特别的提醒他要清清节节，不要有非分之想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刚才弟兄所强调的，就是说，就是提摩太作为一个保罗特别派去，然后留在了以弗所教会，然后这个教会一方面很重要，另一方面显然有很多的挑战。我们刚才看到的第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在圣灵明朔，在后来的时候，就有人离弃正道了。那个时候教会也才可能二三四年而已啊，就已经开始有人离弃正道了。这样，OK，所以说呢，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不得了的，等等等等吧。所以说呢，保罗就特别的看重，就是说他很可能会就离开世上了。其实的确，后来写了后书之后不久，他就回天家了。这样，所以说呢，他说你要持守你的这个职分，要好好教导。但是教导的时候呢，要以家人的心态、家人的角度、家人的这个出发点，要带出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根本的信息。这样，OK，要从这个角度出发。然后呢，这一个讲到家庭里面呢，他就特别的后来就在讲寡妇。这个材料就是希望我们从这个寡妇的角度呢，来反过来反思婚姻。所以这里面他讲到，比方说有一类寡妇是一个丈夫的妻子，当然后来可能丈夫去世，她就成为寡妇。然后呢，这个寡妇呢，她也有儿女或者有孙子孙女，对吧？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类寡妇呢，她们对婚姻是忠贞的，而且呢也有了后代。然后呢，这个寡妇呢，她们就是真寡妇的话，就是仰望神、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而且呢，以前也讲到，就是说他们是，我回到这个经文吧，以前呢，他们是有行善的好名声，养育自己的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遇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材料他用这段的经文，他在描述一个家庭，那个家庭呢，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他们是这么样生活的。从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家庭是怎么样运作的。OK，因为一个家庭如果只是妻子说我要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接济遇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那可能不见得很容易的。所以他这个背后隐含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寡妇原先的这个家庭作为整个家庭都是这么一个特点，她的的确确在这个家庭生活里面，她也在努力的，甚至主导了这背后很多的事情，这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我们就可以大概推论说，这个家庭曾经有过坚固的婚姻，然后借着他们这个坚固的婚姻呢，他们也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遇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想，他这个思路是这么过来，就是说，他是借着保罗在吩咐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怎么来做关于寡妇方面的需要，怎么来解决，怎么教会来安排？但是呢，也借着这些教导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教会当中过去就有这样的家庭啊，他们借着他们夫妻的这个关系，整个这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体现在像这样的经文里面了。大家可以理解作者是这么样过来的嘛，对吧？也恰恰是因为可以看到他们是这么样的，过去的家庭生活是这样的，可能隐含夫妻生活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保罗就是说，像这样的家庭，现在是老姐妹是寡妇了啊，到了一定的年龄，她当然以前也是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等等，然后她又没有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儿女和孙女，碰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教会就要安排照顾他们的需要，这样。所以这里面就具体讲到关于寡妇这样需要呢，就是要么呢就是，所以有三方面，三方在一起，对吧？寡妇自己本人，寡妇是不是原有的家人和亲人，然后呢是教会。那基本上保罗的他背后的几个原则就是说，如果有寡妇自己的言行要到位，然后如果又没有 亲人和家人的话呢，教会就要照顾他们。但如果还有亲人和家人呢，那就首先是亲人家人们的自己的责任，就不要累着教会了。然后如果说寡妇自己也不谨守，那特别是年轻的寡妇的话呢，就鼓励她，就希望她再嫁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字面意思，大概是这么样分析过来。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像现代生活、现在的教会，或者是现代的一个呢，那个时代也不知道保罗怎么写了那么多寡妇。另外一个呢，现在还有个教会里还有一些单身和不婚族，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
Yeah，很好的问题，就是我就岔开讲一下吧，因为就是说很多的解经的学者就会告诉我们说呢，保罗在这方面的，比方说60岁啊，59岁半算不算呢、啊？这个等等等等吧，是有特别需要要不要弄啊？这里面背后也带出一个解经原则，就是说，因为这的的确确是一封信啊，那这封信呢是写给提摩太，当时在以弗所。所以说呢，那保罗对以弗所也比较熟悉啊，所以当时在教会可能存在一些需要跟问题，所以保罗就给了这些的教导。那很多解经学者们就会提醒我们说呢，就像圣经里面有一些教导是属于描述性的，那有一些教导，那根据这些描述呢，我们背后得原则；那有一些教导就是规范性的，那这个换句话说，他背后所带出来的原则。基本上是不随时间、地点、族群而变化的。你比方说十诫，神就是希望人遵守的，啊，等等吧。所以说呢，那或者是在新约里面说这个我们的，比方说这个在主里合一，OK，啊，那这些都是不随时间、地点、族群而改变。所以很多解经学者就用这一段会讲解说呢，我们要特别留意，是保罗很可能是。借着提摩太要针对当时以弗所教会里面存在的一些具体情况所给出来的啊，所以这是第一点要留意的。第二点呢，根据这个呢，他的的确确带出一些原则。我举一个例子吧，我以前我在我们教会的时候呢，会遇到比方说事业的弟兄或者姐妹，他们比方说还没有成家，然后身边也没有亲人，OK，他就是。自己一个人这样，他又失业了。OK，当然，你如果说在西方，有些时候你可以领失业救济金。我承认说有些细节我不是很完全清楚，但可能领那个也会有限。这样到了一定的时候呢，当时我们教会就长话短说呢，就支持这个有需要的教会的一个成员。那其实一直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有什么急切的需要就一直有支持。那当然支持的同时呢，我们就在替他们想办法，说能不能找到一个工作啊，或者支持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些事情给他们做啊，在教会里面或者是弟兄姐妹家里面啊，等等等等。换句话说，也是鼓励他不仅仅只是拿教会的支持，而是说呢，他希望也是鼓励他能够说。能不能更去寻找更多的机会啊？然后也有一个机会，也有一个方式能够回馈弟兄姐妹这样。所以这个呢，就是根据了像这样的教导的原则，显然不是寡妇，OK，她这还很年轻的，她还没有成家的。但是呢，就是弟兄姐妹里面有需要，就像这个第一二节里面所讲的，她就是一个我们大家就是一个家人。那家人有需要呢，就是。教会就要去弟兄姐妹就会参与进来去帮助他们这样，所以就是我想这是两个原则吧，就两点注意吧。就第一个呢，关于解这段经文到今天21世纪怎么应用这个是有它的具体的当时教会存在的一些具体情况的，所以不把它当成一个经久不变的命令。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原则，像家人呐。然后呢，如果把弟兄姐妹当作家人对待，然后如果有别的亲戚啊，别的方式能够救济的话呢，先用那个方式。那如果的的确确没有别的方式，也实在有需要呢，就教会就要去接手过来。大家如果有机会读到过早期教会，你比方说公元100年到300年， 或者几百年，这个在后来他们形成了教区这样的。最早的教区里面，这个大主教他们写的信里面或者留下的资料里面，就都有统计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教区有多少位寡妇，有多少位家里有需要的啊，等等等等。然后呢，我们的所收到的这个奉献和供给，有多少花在这些有需要的寡妇或者是就是有需要的上面。就是公元100多年，很多教区就开始形成，然后就找得到这样的文献了都，所以就可以看得见，其实教会很早，几乎在第一代使徒的时候就开始实行这样的政策了。所以这里面，这第9节说寡妇记在册上，册子上，所以很多解经学者就在猜想，就是说以弗所教会当时这公元60几年就存在这样的需要，然后他们就在想说，形成这么一个用个什么词啊？group 小群体。那这个小群体呢，就是教会要特别的去帮助的群体。这样有讲清楚吗？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关于理解这段经文。
其实，老师，我看到的就是，这里也并不是说专门要提把寡妇提出来说，而是寡妇应该是代表那一个时期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那个阶段，旧时代的时候一个弱势群体的一个代表吧。就像寡妇的2个小钱呀，或者说神用一个寡妇去供养以利亚之类的这些事情，可以表现出寡妇应该是一个弱势群体的一个极端代表，好像是。
对，这的的确确，解经的时候这些观念都被提到过。我个人来说，我是真实相信以弗所教会当时有寡妇这样，然后的的确确存在了这个需要，所以保罗就在这个上下文里面写出寡妇这个词的话呢，就实实在在有这个群体这样的。当然，就是事后，就像我刚才提到，早期教会很早就把它就明白过来了，就是要好好照顾这些像弟兄讲的弱势群体、有需要的群体或者临时出现急难的群体所以这也是早期教会发展非常迅速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那个时代很多初代的弟兄姐妹都是属于比较贫穷，然后社会底层奴隶仆人，就像你们讲的，当然也有一些是属于这个主人这样。但是这个就是在当时的社会也是引起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就是说原先在一个大的家族里面有主人、祖母，然后有他们自己的亲戚，然后有雇工型，然后又有仆人型，但一夜之间都变成基督徒了，然后就要学习彼此相爱，学习彼此尊重，所以像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这样的教导里面，那是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是很大的一个冲击的。包括新约保罗写的那腓利门书啊，腓利门书是保罗就为一个奴隶求情，所以说这个就是等等等等吧，就是可以回到当时的这个历史时代，那教会2000年下来的的确确从这里面学了很多很多的原则。OK。所以，像我们刚才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从供应和关心的寡妇中学到了什么呢？其中一个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特别保罗希望教会要好好照顾的这些寡妇呢，她们可能在原有的婚姻里面就是非常的忠贞，然后呢，她们夫妻两个人的家庭呢，也是非常的这个成为周围人的祝福他这里面就带出了一个，如果属神的婚姻或者在神里面的这样的婚姻呢，怎么样在夫妻双方都在的这个期间呢，就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也是教会和周围人的祝福啊。另一个方面呢，我想他就是特别想强调呢，就是说这个婚姻这个忠贞的重要如果说一个家庭一个夫妻很快就离异了。然后又假设后来又结婚，然后又离异了，等等等等的话呢，那这个就很难，就是回到刚才保罗的那段描述里面呢，大概就不是他所描述的那样，所以他背后带出的另外一层含义呢，就是对婚姻的忠贞这是第一层，第二层呢，就是说他们这个婚姻不仅夫妻 彼此是忠贞的，而且他们把借着他们的这个夫妻关系所建立成为一个家庭的，能够成为教会周围人、教会内和周围教会外的祝福。所以这是这两个层面，就是说，所以他这个讲的婚姻跨代的目的，这个跨代的意思，他更多的是在表明说，借着他们所活出这样的见证呢，影响了也可以影响他们的子女。甚至孙辈他们从他们的子女和孙辈里面就看到了他们的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外婆外公那样的一个婚姻关系这样，所以说呢，他这个思路是这么过来的。OK，好，关于这段经文，大家还没有什么想讨论的？如果没有的话呢，他请教学者，他是这么替我们总结的。我把这一些重点帮大家总结在这儿了，就是说，他一方面就讲，跟我们刚才讨论的，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说呢，首先呢，我们要像家人一样看待彼此为家人。那提我刚才已经就我就不重复了，提摩太应当怎么样把他要服侍，他要教导，但是呢，要把对方当成家人来服侍和教导。然后呢，个体家庭要首先承担彼此照顾的责任，那这个是神所设立的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OK，那当然，为了能够彼此照顾的话呢，那夫妻之间的这样一种和谐的关系，这个否则的话，如果夫妻一直都是闹了矛盾，然后又有子女或者是更孙辈，就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吧。这么说好了，然后呢，这个。那教会要承担的确有需要的家庭啊，特别是保罗就用寡妇为例子来表达。所以对比于现代社会，特别是西方的话呢，就大家可以慢慢可能就看到一些差距。这个西方这个观念上呢，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一个夫妻的关系，婚姻的关系是否要维持，其中一个可能是占最大因素的一个考虑，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是不是觉得幸福。如果在一起觉得没那么幸福的话，至于说已经有了孩子啊，至于说这个会怎么影响教会啊，至于说这个怎么会影响使命啊，或者怎么样继续影响下一辈啊，甚至下下辈啊，这些因素不是说没考虑，我相信都是有考虑的，但是这个比重啊，就变得很轻，就相对来说轻很多。所以说呢，他是把两个人在一起的幸福呢，推到了一个占大比例的一个决定因素。那至于说子女将来的抚育，然后对教会、对福音的见证、对使命的参与，这些呢都往后靠，这样。所以这个是西方，包括甚至有一些基督徒在内。他就是在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在最后做决定，比方说这个婚姻还要不要延续的时候呢，这个自身的幸福，当时两个人在一起是不是幸福，这个幸福当然也包括打引号了，就是非常关键的是占主导因素的这样。所以这个材料里面在请教学者，他就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呢，圣经要我们竭尽所能的永远委身于婚姻。这样的理念呢，呼吁我们从坚固的基督教会和实现大使命的角度来看待婚姻关系。这个通常不是夫妻主导考虑的因素，就是他们的婚姻关系或者是花功夫去营造这个婚姻关系，持守这个婚姻关系，对于兼顾教会和实现神的使命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我想表达的意思不是说这些因素不在考虑之列但是呢，它只是占的比重没有那么重要，这样。所以这材料继续说呢，呼吁我们在孩子的生命中能够看到永久婚姻关系的跨代元素。那这个呢，同样的就是说，我相信很多很多夫妻在考虑婚姻下一步的时候，甚至在考虑是不是要分开的时候呢。如果有孩子，他们肯定会考虑孩子的，这不太可能不考虑孩子。但是他们可能会说， 我们如果离异了之后，我们怎么想办法？你去看电视剧啊、电影啊，都是这样的话嘛。啊，我还是爱你的，就对孩子们说。然后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花时间吧，还是照顾你啊，还是对你好啊，什么什么，大概类似于这样的话。所以5年、10年、20年下来呢，大家可能也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风气，就是需要离还是离。做得好一点的话呢，就是。夫妻都花时间给在跟孩子在一起，那很多的电影、电视剧，甚至就在描述说，你看弄了之后大家都皆大欢喜了，怎么等等等等吧，就开始传递不一样的信息。所以说呢，这个是这个材料他特别提出来，就是说，其实从孩子的生命中，更希望看到是一个永久婚姻的一个跨代永久婚姻的这么一个对他们的影响吧。那当然，伴随着这个呢，因为婚姻是不容易的啊，总是夫妻之间总是有很多的要学习的地方，要改变的地方啊，所以说呢，那怎么样能够把重点移到学习爱丈夫、爱妻子、爱子女，怎么样认识到这个爱是可以培养和成长、营造等等等等等等吧。所以说呢，然后同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传承的遗产来推进神的旨意。好，我停一下，看大家关于这个请教学者这一段有没有什么想反馈的和讨论的。
我这边的话，对于后面的确，就是认识到爱是可以培养和成长的，对，这是，对我来说是非常的是贴切的。然后呢，也讲到一个我非常认同，就是后面有一句话，就是认同到在婚姻中真正享受是以永久的事物为基础，建立一个传承的遗产来推进神的旨意。我跟我的妻子的关系，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是只在乎自己的小家庭，也很满足。有时候因为夫妻关系很好，然后儿女关系也很好，也是蛮享受的。但是，缺乏了一种，就缺乏一种对神的这种关系的，就是不是那么的亲密了。但是如果我们夫妻以前的，我们很多时候也回忆到，有时候也回忆我们的关系最亲密的时候是什么？那时候最亲密的时候是我服侍，是更多的参与教会服侍。那时候很单纯，也没有孩子，然后那时候还没有孩子，刚进入婚姻的时候，那时候真就是无论是在小组还是在其他的服侍上都很用心，然后呢也带着我的姐妹一起参与这样的服侍，这样的话关系就更加亲密。在同样的服饰中去建立夫妻关系，我觉得比只是单单的夫妻自己在一起，聊天啊，建立关系更加的亲密，而且有聊不完的话题，因为都有未有，而且有共同的祷告事项，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对，这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也帮助，也是我现在也在重新在思想和悔改的一个地方，就是我需要仍然带着我的妻子，不单单我自己服侍，我也要带着我自己的妻子一起参与服侍。这样的话，家庭有共同的话题，然后对于孩子的话，也有这样的一个通过，就是更永久的服侍，在教会中的这种，更持续性的这种成长，带动孩子的也参与教会的服侍，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谢谢，的的确确就是可能我们当中，即使夫妻都是信主的话呢，据我所了解的情况呢，大部分我们进入婚姻的时候呢，可能啊，进入婚姻的时候呢，不会把完成神的大使命当成你向你妻子求婚的主要原因，这个。可能也有这样的婚姻，但是呢，大部分情况下可能不是这样啊，大部分可能情况更多是说对彼此对方都有都感觉很好，然后呢也相爱，然后呢也觉得很合适，当然也都信主，也都信仰上也都愿意追求啊，所以基本上我所听到了很多的例子，就看到对方愿意追求。啊，或者是已经追求的还不错了，甚至开始有服侍了，啊，就觉得啊，这个部分是打满分，比方说打及格这样，然后就是，然后就然后别的部分再打多少分，然后就进入婚姻了，这样就说通常是这样，哎，我就 啊，然后你就会发觉说呢，婚姻关系就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啊，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呢，就是当夫妻其中有一方开始追求更多的追求成长之后，哎，他同时就会对婚姻带出一个新的阶段啊，那阶段呢可好，也可能产生冲突，甚至一些张力。因为其中一方追求的时候呢，另一方相对来说就要做一个决定了，是跟着他一起追求呢，还是说不一定这样的？那你这个呢，就开始形成一个对夫妻关系的一个新阶段的挑战。那一个新阶段的挑战呢，就是如果双方差距有点太大，那就有点像是一方决定，比方说开车往东走，另一方呢不反对往东。但是往西和往南可能也可以，呵呵，或者不用走啊，你就在停车场里面待一会儿啊，也可以啊。所以说这个呢就开始形成不同的一些的张力出现。神呢，据我所观察呢，神的意愿是要夫妻一定要走，不能停在原地的。基本上就是每一个信主属神的儿女呢，神都会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把每一个儿女都带到一个更成熟的阶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婚姻必须伴随着每一个夫妻双方的成长阶段，跟着一起成长。那这个夫妻关系、婚姻关系怎么样成为这个神带我们成长历程当中的一个祝福，而且也是我们可能成长中必经的一个领域。那这个呢，就是刚才弟兄分享的也是这个材料里面所提到的，就是说在婚姻中真正的享受是以永久事物为基础的。所以换句话说，伴随着我们每丈夫和妻子都是神的儿女，都在成长的过程中呢，我们反过来看婚姻，什么是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美好、更合神心意呢？那就是发觉这个夫妻关系也是更永恒相连接了，那夫妻关系也是跟神的心意跟计划相连接了，啊，那这样的话呢，就这个材料就在讲，那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也可以做这个见证，就是说，哎，你就会发觉夫妻的关系也伴随着我们夫妻双方各自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呢，夫妻关系也进入到一个新的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呢，可能是你最开始的时候还不见得清楚的阶段，因为各自的身量。我只讲属灵生命身量呢，最开始的时候可能都还没有那么成熟。那但是伴随着夫妻身量的成熟呢，圣经的应许就是说夫妻关系也越来越成熟啊。那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跟永恒相连接，也越来越跟神的心意跟计划相连接。我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所以夫妻关系其实是不断的在推进的，而不是一个只是开始的那种所谓的甜蜜阶段，它有一个成熟阶段，逐渐进入成熟的一个阶段。还有人要分享吗？
李老师，你刚才说那个这个，它是一个推进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个就是不是就是，就是这个家庭、婚姻，然后孩子，就是这个信仰的一个传承的一个结果呢？可以这样吗？
我理解你的意思，但是呢，我试着再换一个角度，或者再讲一遍嘛，就是说，我们通常看婚姻的时候，别人说你结婚30年了，有分几个阶段啊，大家可能马上想的就是说，最开始二人世界，然后老大出生了，过了3年之后老二出生了，呵呵，然后呢，然后这就是第二阶段了，就是说不是二人世界了，是有孩子的世界，OK。那分孩子世界的话，你可能再分析一点呢，就是还没有上学的时候，两个都上学了，或许这个在家的时间，就是孩子在家的时间少一点，然后这个是一个可能17、18年的一个阶段之后呢，然后第三大阶段呢，就是子女都成年了，然后出去读书、工作、成家这样，至少我们人直觉的想回答呢，就是说分这三大阶段这样，二人世界。孩子在家，孩子离开，这样我这么讲，大家同意吗
对，是的。
？OK，然后呢，根据这三大阶段呢，我们就是说， 二人世界的时候夫妻关系是怎么样，然后有孩子的时候夫妻关系，然后这个又变成二人世界了，空巢啊，空巢之后夫妻关系怎么样啊？这是通常人会有的一种关于夫妻关系的一个阶段性的描述，很好，没有问题。但其实呢，他还有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看这个阶段。就第一，就二人世界的时候，神在各自的生命和夫妻关系上面想做什么？这个问题要回答。然后你有孩子在家的这个18年、20年，神在四口之家里面，关于夫妻关系，神有什么要做的事情？这要回答。然后呢，这个20年之后，儿女们都出去了，我们空巢了。那神又是有一个什么心意关于夫妻关系？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角度要去回答的问题。OK，那你如果顺着那个角度去回答呢，你就开始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了。不同不是不好的意思啊，就是说你可能就是你思路就打开了这样。那思路打开之后的话呢，你就可能开始在想说，你比方说我作为父亲。二人世界的时候，只有夫妻两个人啊，就学习彼此相爱的问题，怎么样意见磨合啊，怎么样这个祝福彼此的工作、事业、服饰啊、身体啊等等等等。然后有了孩子之后的话呢，啊，你就说我现在又是丈夫又是父亲啊，那我应当怎么样带领这个家庭？所以我考虑的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有新的内容了。但伴随这个新的内容的产生呢？为了能够更好的带领家庭，夫妻关系要更上一层楼，对吧？否则你这个关于子女教育两个人就吵得不可开交，关于这个孩子的个性又吵得不可开交啊，那等等等等等，那关于家庭，如果孩子有这个需要，教会幼儿园那个服侍的话，我应当怎么做呢？啊，所以其实神遇到各种的这种看起来是外在环境的转变和挑战呢，他又转回到说。夫妻二人之间怎么样能够共同领受生命之恩，然后共同在主里面去成长，进入到一个新的成熟阶段，这个也要跟着改变。所以，那你如果二人世界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说夫妻二人能够彼此相爱，然后出去度假和一起看个电影，然后一起在教会服侍，就是很美好的事情了。然后你可能在子女的时候，有子女的时候，你说四口。自家一起在教会服侍神，然后成为别人家庭的祝福，可能是更美好的事情，对吧？然后呢，等你空巢之后，然后你发觉说，你可以同时跟三四家人教会一起来成为他们的祝福。那你然后你觉得这个夫妻的见证啊，夫妻的这个配搭，我是觉得更上一层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我觉得从夫。我们其实一直要时时的求神带领我们的，就是说，在夫妻关系上面，当我进入不同的人生阶段的时候，神在带我学什么？神在带我在哪个方面能够变得更成熟？有没有讲清楚
打清楚来，谢谢。
？OK，关于这个家庭养育子女的呢，他提到的经文呢是提摩太前书里面3章4到5节。那这个呢是可能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就是它是那段经文是关于保罗教导提摩太要在教会设立长老和执事，OK，所以设立长老和执事呢，他就说呢，他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那这个呢就是保罗他在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那这个很多解经就是保罗用了监督啊、长老啊，基本上被认为是同一个角色啊。然后监督之后呢，保罗在那段经文里面也继续的就是讲到做执事。OK，就是所以说呢，我们就通常把它认为就是关于长老的一个职分，他需要有的品格啊和体现这样。所以那段经文里面呢很有意思，大家如果打开圣经看3章1到7节吧，那基本上就是在讲这个监督。我们以前跟大家可能也提过，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 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饮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后面还有就是出入教的这样，监督在教外也有好名声。所以换句话说，在保罗想说以弗所教会，或者是借此推理到很多的教会设立长老的时候，他的家庭生活，然后我讲家庭生活是在家庭内家人带领家人，然后他的家庭如何在教会当中，他说你这个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这样的等等吧，然后最后还有在教外的这个名声，所以说换句话说，他从来不仅仅只是一个人，他是不是很有恩赐、很有能力、很能教导？教导重要，不是不重要。他自己的这个好像是不是很爱神这样？但同时呢，保罗是把这个长老呢放在了一个家的这个他要带领的这个家的这个架构里面来谈的，所以他只做一个富人的丈夫，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然后自己的家也是一个作为教会弟兄姐妹的祝福，也是教外有好名声的也对社区是个祝福的一个家庭。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因为保罗他的整个的这个教会建造是用了由众家组成的大家庭的这个一个基本结构，每一个节点就是家庭，那家庭里面的这个父亲、丈夫就是非常关键的角色，那是长老呢就从这群人里面出来，这是这个上下文的意思，对吧？所以说，借着这个呢，就是我想这个材料就再一次的在强调，就是说，当我们在看不仅是教会整体建造，还是看个人家庭建造的时候，这个父亲或者丈夫怎么样能够承担这些重要的角色，来一方面养育管理养育自己的子女，管理自己的家庭，也另一方面到教会当中，当然，这几节经文是选自怎么设立监督或者长老，那它背后的属灵原则也应用到每一个这个信主的家庭，特别是先生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是这个材料他想所强调出来的，就是说虽然是写给设立监督长老，但是呢，原则可以应用到弟兄在家庭中的角色的。所以，关于这一段的经文的理解，或者是上下文的理解，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讨论的。我靠，没有的话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一个整体的讨论吧。我准备了两个问题，我想，因为这个从道理上来讲呢，可能今天的经文都不难理解，但我想，我们希望希望有一些讨论关于实际和实践吧。第一个，我想跟大家讨论是哪些方面能够鼓励和帮助夫妻建立终身的婚姻？我们要不要一起讨论一下？特别是结合我们自己啊，或者周围啊、教会啊这样，你们试试看。
我提一两个吧。对，一个是就是我自己的婚姻，等于是也有很多的我们教会的前面的一些的牧者，对对，他们的婚姻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对，他是鼓励我们的，对，他自己的婚姻也是非常很好的，对，以至于我们也比较羡慕。当时我也是因着羡慕教会里面的这个夫妻关系，我才信主的。对，当时是这个先生，所以我觉得，这婚姻关系很美好啊，很有次序啊。对，他们，之间的感情就是不像我们就是这种甜甜蜜蜜，就是花言就是，但是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是我所羡慕的。对，这是教会给我的，就是前牧者对我来说的帮助。对，第二个的话就是婚姻辅导啊。对，我进入婚姻的时候也是需要婚姻辅导的，包括我后面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也找我聊天，聊聊婚姻的一些事情。对，那这些是需要的，是很就是很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像讲以前中国人讲中国人有两个大胆，就是不知道怎么进入，不知道怎么，不知道婚姻是什么就敢进入婚姻，然后不知道怎么生孩子，不知道怎么养孩子就敢生孩子。对，就是其实我们后面也在教会中也会有这样的牧养，就是你怎么去在婚姻中，婚姻到底是什么，婚姻的目的是什么，然后婚姻是预表耶稣基督啊，就是你们真正的是这种榜样。对，所以在婚姻辅导中有很多的这种造就，也有提醒。 当然，实际生活中肯定跟我们婚姻辅导的内容还是天差地别的，有很多的是违背的，甚至有时候感觉是不是可行的，都有这种怀疑。但是毕竟是辅导了，然后自己也听了很多的婚姻辅导，然后听了一些婚姻辅导内容，自己也要去实践它。有时候弄不懂也要去祷告。那慢慢的话，发现婚姻辅导里面的很多内容是很贴切的，它是具有前瞻性的。对，这是婚姻辅导的益处。对。这两点对我来说还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第三个就是自己需要去有这样的认知，就是通过婚姻辅导，通过榜样啊，自己有这样的对婚姻有更好的这种看待。就是第三个就是就像刚才上面讲的，就是具你夫妻二人具有同样的意向，这夫妻二人同样的意向可以帮助我们就是我们的婚姻更加坚固。对。因为我们的婚姻不但不是一个只是人间的这种喜怒哀乐，人间的这种享受，个人自我的这种享受，而是我们两个是共同走同路人，我们需要往哪里走？对，这个是就这三个吧。
谢谢。别的弟兄姐妹要不要也有一些分享？
我觉得是老年妇人，反正是对这少年妇人这个，我觉得感受很深。就是教会里的这些阿姨，还有我们的父母辈对我们的教导，就相当于榜样吧，也是。就是这些教导，这些在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把神的旨意，还有他们对婚姻的这些怎么走出来的，这些实践。这些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有的时候就喜欢跟他们，就是有些问题要解决的就愿意跟他们去讨论，然后他们就可以给我们鼓励和劝勉，这个对我影响也很大。还有就是传承，就是孩子这个信仰的传承，我觉得我们要有婚姻的榜样，也是对下一代有这种。就是让他们对婚姻也有这样的，就是能够建立在婚姻里，靠着神的这个，就是对婚姻的祝福，即使有些艰难，也愿意向前走，但是走出来以后，确实对家庭的祝福，是真的很大。这个是我觉得我的婚姻里就有特别的神的祝福，也对是孩子的祝福。都是特别的大，我的另一半现在还没有完全信主，还是只是一个就是慕道友吧。但是虽然也经历了很多这个信仰上的挣扎，但是两个孩子在我们的婚姻中也知道神在里面也有很多的坚固，还有很多的带领。所以说两个孩子对婚姻。虽然我的大女儿年龄也现在就是适婚年龄哈，他们对婚姻的看法不像世界上的人，就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就对婚姻很抵触吧。我觉得这是对他们没有抵触，也没有就是说对婚姻还是有些向往，觉得这是对他们很大的祝福。因为我周围我的亲戚朋友很多跟他年龄一样大的都不想进入婚姻啊。还有这些孩子们这些传承，今天老师讲的，我觉得是特别的好，对家庭，有特别是现在对现在这个社会哈，有很多不愿意进入婚姻的，因为周围太多了，我们家里面基本上就是亲戚朋友，很少，这种年龄的孩子现在进入婚姻的很少，我都觉得，这个婚姻的功课，父辈的这个榜样确实是很重要的。这个信仰里的婚姻对孩子是极大的祝福，就是即使有一方有信仰，也是一个极大的祝福。
谢谢。
老师，我刚刚大家分享，我也想这个分享一下哈，就是我们讨论的，就是哪些方面可以鼓励和帮助夫妻建立终身的婚姻。我想就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呢，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呢，当然从我的原生家庭来讲了，我爸爸妈妈其实在我小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很好，总是总吵架啊。那甚至我在看这个叫这个预习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特别贴合我当时的情境，就是。我赶快长大，要逃离这个家庭啊。那后面的时候呢，有一次我觉得对我的，
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触动，就是有一天我妈妈问我啊，如果我跟你爸爸离婚了，你跟谁？所以吓得我，因为我当时住校，一到周末的时候呢，我就回到家，我妈呢啊，我就担心我妈妈离开了。所以我想，对于我现在养育孩子的时候，我想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不要让我的孩子有这种恐惧感啊。所以在我的婚姻当中呢，我们是约定从无论怎么争吵或者是有矛盾，都不要提离婚啊。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因为我没有信仰，那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一生一世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自己就我们夫妻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原则吧，就是要去遵守。那还有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去建立终身的关系，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我妻子刚刚结婚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大不一样，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生冲突。当我们刚刚发生冲突之后呢，就有一对年轻夫妻来找我们来说他们的问题当我们夫妻刚刚吵完架之后呢，就去辅导他们。辅导完之后呢，我们两个异口同声说：“哎呀，我们得好好的来去经营我们的关系，还要去帮助别人啊，或者是帮助别人来去这个来设立一个榜样啊。”所以，我想总结一下，就是一个呢，就是圣经的原则就是这是我们去持守的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去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去做榜样还有呢，就刚刚大家也讲到了，说是一个传承，是让我们的孩子，给他们做一个这个榜样，所以尽可能在我，当然了，我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有一种在压抑自己或者是说像刚刚李辉老师讲到说，北美的一些家庭说，我们觉得幸福我们就在一起，觉得不幸福就不在一起，但我后面当其实这个时候，我当时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我现在觉得，幸不幸福源于就是我们自己怎么去看待我们的婚姻，因为没有一个婚姻是100%没有任何的问题的那就还有就是，我也学习过很多婚姻辅导的课程，甚至也在做婚姻辅导，所以更多的时候呢，就是当我看这个材料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学习了之后，让我自己或者是有的时候我在告诉别人怎么去满足对方？但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圣经说要让我们先爱自己那当你自己得到满足之后，那我觉得就不是说我只是满足我们自己了，而在婚姻关系当中，就是先爱自己当自己满足了之后呢，再去爱对方。我觉得这不是一种勉强或者压力，或者是不得不被迫说我必须要我们的婚姻无论到什么程度，我都要去坚持忍受的一种状态所以慢慢就转化成一种就是朝着享受婚姻的方向来去发展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建立一个终身的一个幸福的一个婚姻。这是我的分享，谢谢老师。
谢谢，谢谢。还有人要分享吗？
老师，以上这四个方面都同意吧？然后，再说一些小的细节吧。其实虽说是有一些是细节哈，但是在实际的，就是教会的生活当中，有一些小事会变成大事。比如说，两个人长期有效的沟通，我就发现我们自己呢是就每天都沟通。今天孩子的情况、工作的情况、服侍的情况、教会的情况，每天都会有沟通。另外第二个是财务问题，呵呵，这个说这个不俗的。第三个呢是关于就是教会当中遇到的夫妻长期两地分居，这个会给婚姻带来影响。第四个呢就是夫妻之间完全的敞开，这个敞开。财务的敞开呀，包括是就是今天比较大家比较使用的手机，那个比如说我们两个人的手机是从来不向对方有任何的，就是密码是一样的，然后对手机是完全聊天呐，不管是所有的通讯工具，所有的什么都是完全敞开，这是一些细节。细节方面的吧，但是这些细节呢，虽说是小但是，积累的多了就会产生隔阂，就会爆发矛盾冲突。我觉得这些也是需要的，在
是
每
的，
天
很好。
当中都是需要的。
我顺便问一下，就是说， 这个各地文化习惯不一样的，我理解这一点，就是说，比方说，夫妻结婚以后，比方说以前各自有自己的户头是吧？银行户头，这个说法还准确吗？
对，
哦，
每一个
还
人。
OK，结婚以后，基本上教会内多大比例是就放到同一个户头里面了，还是各自有自己的户头啊？
这个没有去做过调查，但就我们自己来讲，这个我们是在一起的，因为不能说白手起家，但是也差不多。
放到一起无所谓，是吧？那个别教会弟兄姐妹呢？
这个还真不知道，
这没调查过，
这个还真不知道，这个
或者
应该。
从大家言语之间能够觉察得到吗？
这个有分的，各式各的，或者是有一个人，全部都由一个人管，或者是你的，我是我的，都有。
OK，在西方这边呢，就是华人教会吧，我们通常就是婚姻辅导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呢，我们就特别把这个提出来，就是希望夫妻结婚以后，两个人把自己户头放到一起。我不能算是开玩笑，这个我跟我太太结婚以后放到一起了，后来十几年之后，我来发觉。哎，我太太还有自己一个一个，她是因为她没结婚之前就忘了，哎呀，我细节我有点忘记了，反正是大概是跟某种股票有关，用了她以前的名字，然后就一直放在那儿了，她自己都忘了差不多了。然后10年之后发觉，哎呦，搞了半天还有一个，当然这后来就变成我们两个之间的一个玩笑话了，就是说啊，我说你还是藏了自己一个小金库这样的，其实。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我严格说起来，对我们家有多少钱是不知道了，这个全部是他管，当然就是基于完全的信任吧。然后刚才你讲手机等等等等，也是同样的密码。我觉得这个的的确确是重要，就是说，因为华人有些时候对钱是比较看重的，有些时候也因为钱的原因也牵涉到in-law 什么翻译，牵涉到原生家庭里面的需要。这些它都是会产生。你比方说你给你的父母买了什么？为什么不跟我的父母买啊？你给你的你自己的兄弟姐妹怎么添置了什么东西？等等等等吧，就这些都会产生，很可能都会产生一些冲突，特别是原生家庭的一些生活习惯、理念都不一样的话。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个方面，但是又非常的重要。所以因为这个慢慢的也就。体现了说对彼此的信任和对彼此的依赖，那这些关系呢，都是这样在具体的事情上去营造起来的。所以，我们这就是尽量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就是说这银行就户头要放到一起去然后呢，这个敞开手机的敞开也是非常的关键，因为有些时候也产生一些矛盾，这个夫妻某一方故意把某些东西设了密码，然后那让对方引起很多猜疑，对吧？
对，老师刚才说到，对父母或者是双方的父母或者一些其他人的关系的时候，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在所有的关系当中，夫妻关系应该放在第一位。
就是我非常理解你讲的，那我也相信这也是圣经的原则，但在具体操作上呢，要有实践智慧。如果我们反复强调第一位的话呢，然后。夫妻吵架的时候，一方就拿出来了。我们牧师讲了是第一位啊，所以说我就你就这个言下之意，你不能对你父母要怎么样的话呢，那容易产生矛盾。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一个实践操作上呢，原则上是我如果可能的话呢，不是排一二三四五，然后按照这个硬性规定的，既然是摆在第一位就要这么做，摆在第二位就要那么做，这样。它还是一种爱的关系，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要有一些不是按次序，不，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相信说人要离开父母，要对夫妻这个关系是很多别的关系的基础这么说是完全没有问题啊。我们一个强有不叫强有力，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非常好的夫妻关系，是对别的所有关系的祝福。 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那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有些时候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一排的话呢，就实践操作上的说法上稍微调一调。我想
没有，
你，我想我们两个在讲同样的事情，这样。
没有那么机械的，没有那么教条。
是
对
的，
对
是
对，
的，这样。
是的。
我刚才讲的那个这个户头的这个事情啊，可能你如果去了解或者是想要去教导的时候，也要循序渐进。如果这个观念推出去，然后有些夫妻本来关系就稍微有点紧张的话呢，这个有一方就说：“你看，你这个我们牧师这么说了，或者教会是这么教导的，你就没有跟我公开你的罪。如果特别是原先就有一些在这方面有一些冲突跟矛盾的话呢，就我的意思不要把它当成硬性，而是要循序渐进，要建立在一个彼此的信任和敞开的这么一个依赖的这么一个关系上，这也是一个可能是对某些夫妻这很自然，也就很容易做到。对某些夫妻，他原先家庭的原因啊，自己观念的原因啊，他还是要有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OK，如果大家觉得差不多的话，这第二个问题是说如何逐步的帮助夫妻都信主的家庭成为教会的主导力量，要不要分享一下？
这是我们教会也开始推动这一块，对，推动，但是不是讲，主要是我们是从婚姻和一些的家庭敬拜开始的，对，就是从，开始强调这一块。那这样的话，我首先是开放家庭，对，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开放自己的家庭，然后，让自己让别人去看到，对，让别人有时候羡慕，对。也许不是从富有的财富这一块的羡慕，但是从夫妻关系的这个方面去，他们是会有羡慕的。对，包括彼此的尊重啊，这个次序啊，夫妻的次序，是非常好的。然后这是开放自己的家庭，然后第二个就是辅导，对，就是去辅导，对，有这种婚姻辅导，特别是就像是跟这课程有关系的，就是不再是讲，只是为了让夫妻关系更加和睦，就是夫妻的确有很多的是因为有一些找我的，他是因为夫妻吵架，对，解决不了，矛盾解决不了了，然后甚至到了有一次都爆发了，讲我要离婚，这个都过不下去了，那然后他跑过来讲这话，然后我们就重新分析，对，跟他两个去辅导分析，最后也再次提醒他们，也跟这课程有关系。我也提醒他们，你们的婚姻不是享受的，不是你好我好就可以的，不是教育孩子就可以了，你还要更多的是为了荣耀神，更多的是为了让你的婚姻更多的造就人。对，通过这样的辅导，婚姻辅导对对方还是有很多的帮助的。对，这是比较现实的，就是日常还就是辅这是。婚姻辅导就是一种课程了，那后面就形成一系列的课程，对，这是我自己的，就是对我这边的这种去带领，对，
谢谢，要不要还有几位分享一下？
李老师，你像这个信主的家庭，然后你像夫妻这样子，他们就是要活出这个好的见证出来，然后才能影响，才能成为教会的主导力量。
对，所以这里面都是有个过程的，就是说，
对。
像我自己回顾，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然后也回顾我牧会这几十年这样的，其中一个就认识到呢，就是说，可能很多的精力是花在出现问题的家庭，像刚才的弟兄讲说，夫妻吵架啦，或者夫妻关系因着孩子或者因着长辈或者因着别的原因产生很大的张力啊，然后家庭里面有很多的需要啊，所以教会可能花很多的时间在回应各样的需要，甚至灭火、消防队员一样。但与此同时呢，我特别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给请大家反馈呢，思考呢，也讨论，也是希望说教会其实可以花相当的功夫在帮助、教导、鼓励，好像没有问题的这个家庭。表面看起来了，因为基本上就像我刚才也提到的，神他的心意呢是让婚姻能够越来越成熟，然后越来越进入使命。OK，这是我刚才不是特别强调这一点。换句话说， 如果一个二人世界里夫妻觉得，哎呀，我们现在婚姻真是太好，那我觉得他们还不，其实不知道什么是更好。所以说，当他们有了孩子之后啊，慢慢觉得孩子们也都养育的靠着神的恩典也还可以的话呢，他们觉得这个夫妻四口之家真是不错的话呢，还有更好。所以说呢，从这个意义上呢，神他其实一直是在婚姻当中和在家庭当中，不断的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啊，一个新的境界。很多时候也只有是你真正进到那个人生阶段和进到那个境界，你才能够领受到那个方面的体会和祝福。所以，其实婚姻和家庭是一直在往前走的，这是神的一个特别的恩典。所以，如果有了这样一个观念的话呢，比方说教会有20家，有那么3家总是让人觉得摇摇晃晃的，常常有问题，那剩下还是有，我们就说10家好了。其实基本上没有大的挑战跟问题。如果说要讲需要的话呢，的需要就是打开他们的胸怀跟眼界，能够进到他们婚姻的新的阶段，一个下一个阶段，一个更成熟的阶段。如果这5家、7家、8家、10家的弟兄姐妹相对来说没有很多的问题跟挑战的话呢，那教会就要特别有心把他们祝福带领他们，帮助他们进到一个新阶段。那这个新阶段呢，就是我们讲的融入教会的使命。融入教会的使命呢，是跟家庭能够更好的夫妻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能够更好的被建造起来，其实是正好是息息相关的。它一点都不冲突跟矛盾，它反而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说呢，就是让夫妻或者让家庭能够看到说，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更好的境界，所以说教会如果花相当的功夫在这个上面的话呢，而不是只是想着去灭火，哎，这慢慢的，他这个，
都扭转了，
就是风气啊，做事的方式啊，然后彼此的祝福啊，他可能都会有一个新局面的。
是的，李老师，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在想着哈，就是你看，像我的家庭吧，孩子还好，他爸爸有些就是啊，我就想着啊，我是老师，然后我之前是中国共产党员，然后我就在极力的，然后就是。也在家庭当中，然后带着孩子，然后慢慢的去活出那种见证哈，然后去慢慢去影响他。然后你刚才说的这个地方的时候，然后我也在想到就是教会，我们就是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家庭这个就是所有的夫妻，然后到前面来。然后有这个叔叔呀，还有这个年轻的这个弟兄啊，给这个姊妹他们献花的时候。哎呀，当时本来教会比较小嘛，然后很多的这个夫妻都站起来的时候，包括我们这个牧师哈，然后还有她的这个丈夫，在一起的时候，哎呀，我们当时真的那种，就是看到那种他们活出来那种见证哈，那种满脸的幸福感哈，然后我们就特别的羡慕哈，真的就是，能够让他们的生命然后成为别人的祝福，然后也让去影响更多的这个。更多的家人吧。然后当时我们数了数，刚好基本上有，二三十口，就是这样子的，就是20-30家吧，应该是，反正就是很多，没有数得过来哈。当时真的是，特别的感恩，感谢
是的
神。
，Yeah，包括早期教会也都是存在同样的一个现实状况，就有些时候处在一些艰难的状态的话呢，人是很追求的，然后也很依靠神，每个人都是这样的。OK，但与此同时呢，容易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哎，我们关系都还不错啊，夫妻关系也不错，家庭也还可以，我们也感恩，然后呢，我们就一步一步往前就是了，这样。但是恰恰教会要有一个智慧，就是说，哎，你们既然没有什么内忧外患的话呢，那就好好追求，就是说能够承担更多的角色，然后呢，这样鼓励他们，那这样的话就带动一些，那慢慢的就是把整个教会都带动起来。往往我看到的很多情况是这样的家庭，如果他们慢慢被神带领，能够越来越进入到新的一个使命的角色的时候呢，通常意味着他们夫妻的关系更坚固，家庭也更蒙福。 通常了，不，这个不是一个定律这样的，但是呢，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方向，在他们夫妻关系和家庭的建造当中，就使命就变成一个非常主导性的一个想法，那就意味着成熟了。所以教会要多看到，就是已经是就夫妻都是信主的家庭的话呢，其实是很值得去花功夫去带他们，鼓励他们，培养他
是的，李老师，谢谢哈。
们。嗯，还有人要分享吗？或者有什么经验，这方面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一下？
老师，想
嗯，
到，以夫妻、以家庭为主导的一些聚会，
嗯，
对，不管团契、主日或者是公园这种形式的，你说成这种。party 也好，说成这个聚会小组分享，觉得都可以，形式比较灵活。但是呢，它这个主导的意义在里边，这个真理的这个教导在里边。
是，所以呢，这个是也是逐渐的一个慢慢的转变，就是说，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会把说我们特别开关于婚姻的课程啊，或者这个月都是家庭月啊，或者是夫妻营啊，都这些都很好，我不是说不要。刚才这姐妹讲到说，慢慢把一些聚会的形式是以家庭为单元为主导形式的话呢。那这个呢，就开始变成一个有一些大的调整。就换句话说，大家不光是说啊，在这个月或者是这一系列的讲道、这一系列的课程里面，我们在学关于夫妻和家庭，它是每周都有一个家庭生活的体现啊，夫妻关系的体现。虽然我们讲的内容可能是在学，一起讨论、一起学习马太福音。但是呢，是因为是一个家庭的氛围呢，啊，夫妻他们是怎么互动的啊，孩子们是怎么参与的啊，家庭生活大概是什么样子啊，它其实无形中都在体现，所以不见得是说一定是关于夫妻关系的辅导课啊，这是关于养育子女的这个家庭月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是，特别是我们当中，教会当中已经都信主，而且有新的夫妻都信主，而且他们有意愿的，有新的家庭的话。啊，那他们是一起，或者他们全家是成为一个单元，然后不管是聚会啊，还是服侍啊，还是生活啊，他就很自然的就把每一次的聚集，每一次的交流，他都带出来这个夫妻和家庭的这个很自然的带出来了。那这个一方面也是看到信仰的具体实践落地，另一方面他也是在无形中在体现出一种见证。有一种影响在当中，所以呢，就是鼓励教会在这方面能够多有一些寻求和智慧，就是没有着火的呀，这个夫妻呢和家庭呢，反而搞不好是要花大功夫，能够把他们建造起来。那随着他们被建造起来的话，他们能够成为周围人的影响和带领和祝福。那个是可以是非常大的一个正面的影响。OK，大家今天好像都呵呵都这这涉不知道涉及这些议题都不怎么分享，所以这一期的学习基本上今天这些每一册的前五课基本上都跟大家分享到了。下一次课呢就是每一册的第六课。我们学过的就知道说，它是一个重塑我们的生活，是一个总结，就三个方面，就是说交托我们的心，就是总结这两册学的内容。这一期整体学的内容里面，我们有哪些心思意念的转变？神在我们的里面是有什么样的光照、提醒和改变这样。然后第二个交托我们的思想呢，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学习里面这两册书的重要的。每一课都有它的经文我们对经文的理解然后伴随着这些经文，也都每一课的学习，我们都有总结出一些首要原则。那当然，教托我们的生活，就是在过去这几个月的学习当中，这一期的学习当中，我们神有特别提醒我们什么？我们生活里面带出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这样想法啊，做法这样，我们是知道说下个。
端午节下中国
对，
的对，
所以呢， 我们我是没有问题，就是我们大家就过节，我们就休息一次，那就是要等到再下来是，
26号，中国26号。
对，
嗯。
中国的26号，如果大家觉得这样过节比较就不影响大家跟家人呐和别的安排，端午节国内是放假是吧？OK，好，那我们就定再下一次课就是26号。这个第六课是总结，所以呢，希望大家有2周的时间，还是把过去这一段学习的内容有一些的复习回顾然后特别的看说神在过去这段时间是有没有什么带领和感动和改变所以26号的课呢，跟以前一样，我会先快快的做一些总结，之后主要就是请大家来分享，所以也请大家有一些准备，3、5分钟，特别分享神在大家生命和生活中的带领，好不好？
亲爱的上帝，谢谢你保守看顾了我们，让我们明白主啊你在婚姻中的旨意。你也让我们通过这个寡妇这些教导，让我们看到主啊婚姻的稳固在传承，你的使命也在婚姻中每一个阶段，你对婚姻的推进，你对婚姻的这夫妻，两个人在这个婚姻中的成长成熟，也让我们都能够明白你在每一个婚姻中的旨意，你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你重要的这个托付和使命，也让我们在这个社区中，在这个教会中，通过这个夫妻关系的这个稳固，来带来教会的稳固，带来信仰传承的稳固。这是你给我们这样的美好的教导。我们心里面真的知道，主啊，我们遵守你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美好的生活，也让能够在这个世人中间荣耀你自己的名。也谢谢众位老师，也谢谢每一个你的儿女们能够这样子聆听你这样的教导，我们都向你感恩，向你赞美。主啊，谢谢你。孩子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门。
Amen.